李抱玉是武德年间的功臣安兴贵的后代，他家世代居住在河西，善于饲养名马，被当时人称道。同族的兄弟中有人迁居到京城长安，学习文儒之道，与世人通婚，逐渐沾染了世人的风气。李抱玉年少时在西周长大，喜好骑马射箭，常常在军旅中任职，为人沉稳刚毅而有谋略，小心谨慎，忠诚恭谨。乾元初年，太尉李光弼提拔他担任偏将副将，他多次建立功勋，因此出名。乾元二年，从特进又与林军大将军知军事，升任鸿胪清源外置同正云，持节郑州诸军事兼郑州刺史，代理御史中丞郑陈颖博四州节度使。当时史思明攻陷洛阳，李光弼驻守河阳，敌军兵锋正盛。李光弼对李抱玉说：“将军能为我坚守南城两天吗？”李抱玉问：“过了期限怎么办？”李光弼说：“过了期限，如果救兵不到，就任凭你弃城。”贼军主帅周至率领安太清、徐黄玉等先抵达南城，即将攻陷时，李抱玉欺骗他们说：“我军粮草已尽，明天会投降。”贼军众人大喜，收兵等待。李抱玉于是得以修缮完善防御设备，第二天坚守壁垒，请求交战。贼军愤怒被欺骗，猛烈进攻。李抱玉派出骑兵内外夹击，杀伤很多敌人，周至的军队撤退。李光弼亲自率军驻守中滩城，周至放弃南城进攻中滩城，未能取胜，于是整顿军队，准备进攻北城。李光弼率兵出战，大败敌军，守卫河阳，收复怀州。李抱玉的功劳多位居第一，升任泽州刺史兼御史中丞。戴宗即位后，提拔他为泽路节度使、潞州大都督府长史兼御史大夫，又加领陈州、郑州二州，升任兵部尚书。李抱玉上奏说：“臣的籍贯在凉州，本姓安，因为安禄山造成祸乱，已与他同姓为耻，从至德二年五月承蒙恩赐改姓李氏，现在请求将籍贯改为京兆府长安县。”皇帝同意了，于是全宗族都赐予国姓。广德元年冬天，吐蕃入侵京城，皇帝出逃到陕州，各路溃败的士兵以及乡村的亡命之徒聚在一起做盗贼。京城南面子午等五条山谷中的盗贼严重危害居民，朝廷派薛景先领兵担任五谷使招讨，连续几个月未能取胜，于是下诏让李抱玉兼任凤翔节度使前去讨伐。李抱玉侦查得知贼军首领往来停留的地点，先分兵驻守各山谷，然后设下奇迹，暗中派数百名精锐轻骑从南边的扬州进入进攻。贼军首领高玉正与各盗贼会合，突然被数十名精锐士兵突袭擒获，于是大肆搜捕盗贼同党，全部斩杀，其余党羽不攻自溃，十天内五谷被平定。因公升任司空，其余官职照旧。当时吐蕃每年侵犯边境，皇帝认为祁阳是国家的西门，托付给李抱玉，恩宠无比，升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又兼山南西道节度使、河西陇右山南西道副元帅、判凉州事，连续统领三道节度，兼领凤翔、潞州、凉州三大府，官位达到三公。李抱玉因为职位崇高，上书恳切辞让司空以及山南西道节度使、判凉州事等职务，请求退任兵部尚书。皇帝赞赏他的谦让，同意了。李抱玉共镇守凤翔十多年，虽然没有破敌的功劳，但能禁止暴行，安抚百姓，颇为当时人称道。大历十二年去世，皇帝非常哀悼，停止朝会三天，追赠太保。李抱桢是李抱玉的堂弟。李抱玉担任泽路节度使时，非常器重李抱桢，委任他处理军事，多次升任至汾州别驾。当时仆固怀恩在汾州反叛，李抱桢陷入叛军中，于是脱身逃回京城。戴宗因为仆固怀恩倚仗回纥，所率领的朔方兵又强悍，非常忧虑，召见李抱桢询问情况。李抱桢于是上奏说：“郭子仪统领朔方部众，人们都很思念他。仆固怀恩欺骗他的部众，说郭子仪被于朝恩杀害，用谎言来利用他们。现在恢复郭子仪的职位，可以不用交战就取胜。”后来仆固怀恩的儿子仆固阳被部下杀死，仆固怀恩逃跑，大多如李抱桢所预料，于是升任殿中少监。过了不久，担任陈政、泽路节度留后，李抱桢趁朝中谢恩时说：“臣虽然没有什么可取之处， 但当今百姓的劳役取决于地方长官，希望能到一个郡试试自己的能力。皇帝同意了，改任他为泽州刺史兼泽路节度副使。过了两年，转任怀州刺史，又任怀泽路观察使留后，共八年。李抱玉去世后，李抱桢仍担任留后。李抱桢暗中揣测山东将有变故，上党正处在军事要冲，当时是战争之后，土地贫瘠，赋税繁重，百姓更加困苦，无法供养军队。他登记户籍中的成年男子，每三人中选一人，有才能体力的人免除他们的租税徭役，发给弓箭，命令说农闲时就分组比赛射箭，年底我会进行考核。到了期限，按照名册征召他们进行总考核，并给予赏罚，然后又像起初那样命令他们。过了三年，他们都能熟练射箭，李抱桢说军队可以用了，于是调动所部乡兵，得到20000士兵。之前既然没有耗费军粮，府库更加充实，于是修缮铠甲兵器，制作作战器械，于是雄视山东。当时天下称昭义军的步兵为各军之首。不久又接替李成昭担任昭义军及慈行节度观察留后，加散骑常侍。德宗即位后，拜授检校工部尚书兼潞州长史、昭义军节度知度营田、泽路慈行观察使。建中二年，田悦以魏博反叛，于是率全部兵力围攻行州和临明，形势更加危急，下诏让河东节度使马遂和神策军救援。李抱桢与马遂在双冈打败田悦的军队，斩杀田悦的部将杨朝光，又在临明击败田悦，于是解除了临明和行州的包围，因公家检校兵部尚书。又与马遂在环水大败田悦，田悦率几百骑兵逃回魏州。又与马遂围攻魏州，又在城下击败田悦，因公家检校右仆射。当时田悦困窘，朱涛、王武俊都反叛，联合兵力救援田悦，李抱桢与马遂等退兵驻扎在魏县。皇帝出逃奉天，中使前来报告消息，诸将都仰天痛哭。李怀光率全部兵力奔命救援，马遂、李鹏各自率兵返回本镇。朱子已经攻占宫阙，当时李希烈攻陷大梁，李娜也在运州反叛。不久皇帝出逃凉州，李怀光又窃据河中。李抱桢独自在动乱倾覆之中，凭借山东三州对外抵抗群贼，对内安抚军事，群贼非常忌惮他。兴元初年，升任检校左仆射、平章事。当时朱涛出动全部幽蓟军队，又向回纥借兵，共率50000人向南响应朱子，围攻贝州。起初群贼归附李希烈，李希烈僭越称帝，有让群贼臣服于他的意思，众人心意逐渐分离。皇帝从奉天下达罪己诏，全部赦免群贼。李抱桢于是派门客贾玲用大义劝说王武俊联合攻打朱涛，王武俊答应了。当时两军还有疑虑，李抱桢就带几名骑兵径直进入王武俊的军营。他离开时，宾客们都劝阻他，李抱桢派军司马卢玄清整饬军队并部署，说我今天的行动关系到天下的安危，我如果战死不能回来，统领军事并听从朝廷命令也只有你，激励士兵马匹向东洗刷我的耻辱也只有你。说完就离开了。王武俊戒备非常严密，李抱桢说朱子、李希烈僭越窃取地位，朱涛围攻贝州，这些人都是想凌驾于我们之上，您既然不能独立于这些贼人之上，难道要舍弃九代天子而向北称臣于反贼吗？不久前圣上从奉天发布罪己诏，可以说是夏禹、商汤一样的君主。于是说到皇帝流亡，拉着王武俊哭泣，泪流满面，王武俊也哭了，感动了身边的人。于是他退下，睡在王武俊的帐中，酣睡了很久。王武俊被他毫不怀疑的态度感动，对他更加恭敬，指着心口仰天说我这身体已经答应为您战死了。于是与他结为兄弟后告别，约定第二天一起交战。于是在京城击败朱涛，因公家检校司空，十封500户。贞元初年到京城朝见，过了不久返回藩镇。李抱桢深沉果断，多有智谋，曾想招揽天下的贤才俊杰，听说别人的优点，一定让人带着财物从几千里外邀请来，但来了之后交谈发现没有可取之处的，就逐渐疏远。当时天下太平无事， 于是大建亭台楼阁，开凿池塘来娱乐。晚年又喜好方士，希望能长生不老。有个叫孙继长的人为李抱珍炼制金丹，欺骗李抱珍说吃了这个能升仙，于是任命他为宾客幕僚，多次对下属说这种丹药秦始皇汉武帝都不能得到，只有我遇到了，将来朝拜上清仙境，不能再和各位共处了。又梦见自己骑鹤冲天，醒来后雕刻木鹤，穿上道士衣服练习骑乘，共服用了两万粒丹药，腹部坚硬不能进食，将要死去，几天不省人事。道士牛洞玄用猪油和骨漆让他排泄，几乎全部排出，病情稍有好转。孙继长又说即将成仙，为什么要自弃呢？又服用了三千粒，不久就死了。起初李抱珍长期患病，喜好祈祷鬼神，有时让人用符咒镇符，被巫祝迷惑，请求降低官爵来消灾。这一年共七次上奏章辞让司空，又被拜为检校左仆射。贞元十年去世，时年62岁，朝廷停止朝会三天，追赠太保，赏赐布帛米粟不等。李抱珍去世那天，他的儿子殿中侍御史李坚隐瞒丧事不发布。营田副使卢惠昌让李抱珍的外甥袁仲京暗中与李坚谋划。第二天江吏集会，袁仲京假传李抱珍的命令说我病得很重，不能处理职务，现在让李坚掌管军事，各位好好辅佐他。节度副使李说及各位江吏低头都说是。过了一会儿，李坚穿着官服出来，众人都拜见他。李坚于是把府库中的财物全部拿出来赏赐军事。卢惠昌又伪造李抱珍的奏表，请求把职务交给李坚。第二天又让诸将接连上奏，请求让李坚领军。皇帝已经听说李抱珍生病，请求第二天接见。这样过了三天，李坚才出来拜见中使，左右都陈列兵器，戒备非常严密。中使对李坚说朝廷已经知道相公去世，命令把军务交给严贵，侍御应该回去发丧穿孝服。李坚很惊讶，出来对诸将说有诏书不允许我掌管事务，诸位认为怎么办？江吏没有人回答。李坚害怕而退下，立即把史印和管乐交给监军，当天才发丧，哭了一次。中使召来严贵，用口诏让他处理公务，催促李坚前往东都。袁仲京逃到外面，严贵抓到他并杀了他，把罪名归于袁仲京后，卢惠昌得以不受牵连。李坚起初谋划作乱，派皮匠陈荣假装用文书告诉承德节度使王武俊，请求借财物。王武俊大怒说我与你们府上长官交好，是希望恭顺王命，不是同流合污，现在听说他已经去世，谁诈传命令让他的儿子不等待朝廷旨意，怎么敢来告诉我，况且还有所求。于是囚禁陈荣，并派使者责备李坚。王乾修，字君佐，汝州梁县人，本名王延贵，少年时博览群书，乡里人因他的信义而敬畏仰慕他，尤其喜好武艺。大历年间，汝州刺史李绅任用他为将领。过了很久，泽路节度使李抱珍听说了他的名声，用丰厚的财物招揽他，多次升任至兵马使押牙。建中初年，李抱珍统领兵马与诸将征讨河北，在双冈、水寨营等战役中，王乾修攻战居多，被提拔为步军都虞后，多次加官至兼御史中丞、大夫，赐食封100户。等到李抱珍去世，皮匠袁仲京等人商议立李抱珍的儿子李坚，军中骚乱。王乾修严肃地对众人说军州是天子的军州，将帅空缺，应该等待朝廷命令，怎么能胡言乱语，妄生异议。军中服从他的话，因此最终避免了溃乱。朝廷知道后赞赏他，以雍王为昭义节度观察大使，授任王乾修为潞州左司马，依旧兼御史大夫，掌留后并赐名乾修。他发号施令，安抚军民，军州治理得很好。两年后升任潞州长史、昭义军节度，泽路辞行明观察使，不久加检校工部尚书。贞元十五年去世，享年62岁。朝廷停止朝会三天，追赠左仆射，赏赐布帛米粟。王乾修性情恭敬勤勉，节俭省用，馆内的粥仓都积存粮食，可供应军队数年。又曾撰写《旦圣乐曲》进献奏表说，我从老师那里听说，只有君子能够懂得音乐， 所以通过审查音律来了解乐声，通过审查乐声来了解政事，这样治国之道就完备了。音乐清明广大，始终周旋，与天地同其和谐，与四季合其秩序，岂只是钟鼓管磬这些乐器而已。陈建开元年间天长节记载于法令，每年在这一天四海欢愉，称颂万寿无疆，唯一人有福庆而快乐，所以能追吉尧，接续舜，超越禹，胜过汤，自从周朝之后就无法议论了。臣私下认为，陛下降生的日子还没有全新的乐曲。虽然太和之气已经遍布于六气，而大乐还没有在八音中宣扬，难道不是臣子的本分有所缺失吗？愚臣不自量力，愚昧顽钝，敢于思考继承前人的事业，常常想歌颂欢舞，忘记了寝食已经很久了。恰巧遇到有懂音乐的人，与臣讨论到乐章，探究精微深奥的道理，穷尽事理和本性，臣于是制作了祭天诞圣乐一曲，大致以宫音为调，表示五音尊奉君主，以土为德，知道五韵居于中央，一共25遍，效法24气而足以构成一年，每遍16拍，象征八元八楷在朝廷登用，希望云门咸池永远在律吕中流传，空桑孤竹之情色，合奏于宫弦，没有滞涩之声，长久成为中和之乐，可以使九州之人顿时忘记肉味，四方夷狄之风俗都被和风吹拂，与唐朝一同美好，钟鼓尽善。臣不胜恳切惶恐之至，仅冒死陈述进献一文，所造的乐谱仅一同封禁。先前有太常乐工刘介流落到潞州，前修于是让他制作这首乐曲进献，现在的中和乐就是从这时开始的。卢从始，他的祖先从元魏以来官宦非常兴盛，父亲卢潜幼年丧父，好学，考中进士，历任御史府三院、刑部郎中、江州和汝州二州刺史、秘书监。卢从始少年时好夸耀气力，练习骑马射箭，在泽州、潞州间游历，节度使李长荣用他做大将。德宗中年，每次任命节度使，必定让人访求本军中被众人归附的人。李长荣去世，卢从始凭借军心，并且善于奉迎忠使，得以被授予昭义军节度使。渐渐狂傲自肆不法，以至于夺走部将的妻妾，而且能言善辩，虚伪欺诈，从事孔刊等人因直言不被采纳而离去。前年遭遇父丧，朝廷旨意没有议论起复，适逢王世贞去世，卢从始私下进献讨伐王承宗的计策，以迎合皇上心意，因此被启用受职，委任他成功。等到诏书下达讨贼，军队出发后，他逗留不尽，暗中与王承宗通谋，让军士暗藏贼人旗号，又抬高粮草价格卖给杜支，暗示朝廷求取宰相，并且诬奏各军与贼人勾结，军队不能前进。皇上对此非常忧虑，护军中尉吐突成璀率领神策军与他相对垒，卢从始常常到他的军营赌博戏耍。卢从始贪婪好的，吐突成璀拿出宝袋骑完来炫耀给他看，趁他喜爱时就赠送给他，卢从始非常高兴，日益亲近。皇上知道这事，才用裴寂的计谋，于是告诫吐突成璀等候他来赌博时拱手行礼交谈，帐幕下埋伏壮士突然冲出来，抓住他拖出帐后捆绑起来，放进车中奔驰送往朝廷，随从惊乱，斩杀十多人，其余的人号令才安定下来，并且宣布密诏追送赴朝廷，都将乌仲印一向心怀忠顺，于是严加警戒他的军队，众人不敢行动。适逢夜晚，让车快跑，天亮前出境，路上无人知晓。元和五年四月，致书说，邪恶而聚集众人，自取覆车，奸诈而侍奉君主，应当用抚钺。所以楚人告变，韩信的祸患在事先解除，蜀地招灾，钟会的祸患生于不暇，何况危害深于楚蜀，功劳不是钟韩，制造这祸端功不于众矣，心怀私利，辜负恩德，应当置于严刑，屈法深恩，尚且依从宽典。前昭义军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使卢从始，从偏将被提拔，居于大藩，不思报国的诚心，常设谋身的计策，近来遭遇家祸，竟无悲痛面容，行为抛弃人伦，笑道亏缺天性。适逢常山作乱，朝廷制度未行，执意要兴师， 苟且求得复位。限期效力，请求身先士卒。指日投诚，发誓独自完成。是以怀柔安抚，推以信义真诚。排除众论而解除他的丧服，决断心中而授予他府乐，委以重任，命他专征。奏章所陈，没有违背的事。恩光宽待，我又何爱惜？然而他却贪利蓄奸，败坏正式，毁坏法度，成军已出，保护敌人而勾结，邪计实行，临战而反复，诸侯尽力而不响应，残敌游魂而作为依托，臣节已失，恩德起念急于生成，求取台位，礼节顿亏于中境，肆意丑行，炽烈凶威，至于逼邪军中，暗施贼号，凌辱部下，实在玷污皇风，以财货保身，暴虐而一使众人，世数怨恨而不顾恤，将校劳苦而不图报，禀受陶也，行径至此，事于天地，辜负我太多，而且辜负负载之人，岂能逃脱神鬼之责？何况近年上请，旧时山东，等到遣师回军，不及时公命，致使扰动其众，觊觎生变之心，依赖刘季抗言忠正之词，使奸术断绝迟回之计，加上变毁临近，秘书事情反复百端，高下万变，心无愧耻，事至满盈，朕念及始终，务求包容，期望悔过，岂料更加凶恶。而昭义军终结素来彰显，一声昭著，发动其众怒，协同一心，见大恶而不容，幸得保全自身而自免，应当处以大戮，以正法典。尚且因他曾列方阵，曾经任使，故惜君臣之体，抑制中外之情，使他投奔魑魅之乡，以解人神之愤，可贬为欢州司马。奸邪由是验证，自开气绝之门，祸患时由自己招致，岂能漏掉宽恕之网？反百重视，应体谅朕怀。其子卢继宗等四人一同贬往岭南。李鹏，字茂初，赵郡人，初入仕任上归主簿，三次升迁为侍大理评事，代理监察御史、山南东道观察之事。延武任京兆尹，举荐他为长安尉。李勉任江西观察使，上表奏请他为秘书郎兼监察御史，任判官。永泰初年，转任兼殿中侍御史。当时宣州、饶州二州人方清、陈庄聚众占据山洞，西面断绝江路，劫掠商旅作乱。李鹏于是请求在秋浦设置州，扼守其要地，以破坏他们的阴谋。李勉认为他的计策正确，上报朝廷，代宗嘉奖，以宣州的秋浦、青阳、饶州的志德设置池州。李鹏代理行事，不久兼侍御史。过了不久，魏少游取代李勉为观察使，又上表奏请他为检校余部员外郎、赐金子、任督团练副使。不久，代理江州刺史，州人感到便利，遭母丧，服丧期满。永平军节度李勉上表奏请他为检校工部郎中、兼侍御史、任判官。不久，代理陈州刺史。年中，正值李陵要在汴州反叛，李勉任命李鹏兼亳州防御使，他练达军事，军备非常整肃，又开通陈州、颍州运路，以通漕运。德宗继位，授检校太常少卿兼御史中丞、河阳三城镇恶使，安抚慰劳非常周到，物资粮饷好的一定先给军士。隔了一年，任节度使陆四公的副使，加检校左庶子、河阳三城怀州节度观察使，以东击泗水等五县隶属。当时河南河北接连用兵，诏令增派神策、汝州、陕州的军队。李鹏进军收复新乡、共城，于是包围魏州。第二年，诏令与河东节度马遂等各军在环水击败田悦，因公家检校兵部尚书，累封开郡王，实封100户。进军在魏州包围田悦，部将福林率领精锐骑兵500人夜间投降，李鹏打开营门接纳他们。第二天，宋福林到招讨使处，皇上在奉天，他收军返回。新元初年，任检校右仆射，不久因病坚决辞让罢职归家。李鹏将要告假，对亲近的人说，今年夏天遭受黄旱，君主厌弃战争，然而天下成垒坚固厚实，戈矛锋利，以利胜之，则有得失，岂能尽除？除弊的及物，没有比德化更先的， 遵循而治理，就容易达到了。方振拥戴始主，应当先退让，贪权持禄是我不取的。我既然有病，岂能说了而不见行呢？于是亲手写书请求罢职。贞元元年去世，享年64岁，朝廷停朝一日，追赠太子太保。李成，辽东襄平人，是隋朝蒲山公李宽的后代，住在京兆。父亲李杲任清江太守，因李成追赠工部尚书。李成凭武艺任偏将，多次授官为侍将作监，隶属于江淮都统李环。建中初年，以检校太子宾客，兼御史中丞，隶属于永平军节度使李勉。等到李勉一阵汴州，于是奏请李成为华州刺史。建中四年冬，李希烈攻陷汴州，李勉逃奔到皇帝行在，李成于是率城投降李希烈，李希烈委任他为尚书令兼华州永平军节度使。新元元年春，李成秘密派亲信卢荣从小道带着表彰送达奉天，皇上嘉奖，于是把诏书藏在蜡丸中，加李成为刑部尚书兼汴州刺史、汴华节度观察使。李成秘密而不宣布，于是聚集周兵严加训练。李希烈很怀疑他，于是派养子600人戍守，以防备他变乱。李希烈苦攻宁陵，邀李成率部众到石柱。李成下令放火焚烧营帐，而假装逃跑，引诱那600人因惊慌而行劫掠，然后加给他们罪名，果然大肆俘掠，全数斩首上报。李希烈无法深究。不久，李希烈派部将翟辉等侵犯陈州，很久没有收复。这年十月，李成因汴州兵少，估计李希烈不能控制自己，又恰逢中官薛银贞持节将到，加检校兵部尚书，封武威郡王，赐食封500户。李成于是乘势焚烧贼人精节，示众归国。到11月，李希烈失去李成后，又听说翟辉大败，因此逃奔蔡州。李成迅速率众将要收复汴州，屯兵于城北门，胆怯不敢前进。等到宣武军节度使刘洽的军队到达城东门，贼将田怀真打开城门接纳。第二天，李成才从北门进入，刘洽已经占据子城。李成于是住在郡邑县，两军将士每天有愤怒争斗，不能自安。适逢郑州贼将孙业向李成表示归附，李成派其子李清前往。此前，河阳军节度使李鹏派其将雍浩攻打郑州，雍浩所过之处纵兵抢掠，孙业抵抗得尤其坚固。等到李清到达，就接纳了他。雍浩大怒，攻打孙业，李清率众相助，杀死登城者数十人，雍浩才隐退，又焚烧杨武而返回。李成于是出赴郑州，朝廷特授李清为检校太子宾客兼御史中丞，改名克宁。贞元元年三月，就地加李成为检校左仆射，亦成军政华徐等州节度使。贞元二年去世，享年54岁，朝廷停朝一日，追赠司空，赏赐布帛粟米各有等差，并命左散骑常侍归重庆充任调剂使，所有丧葬事宜都命官府供给。李成实际在八月癸未去世，李克宁隐瞒此事，在九月更营，想要自己开始处理事务。其行军司马马炫不允许，李克宁暗中派人杀了他，于是穿着黑色丧服而出，在城门增兵，将要作乱。刘洽出兵屯驻在边境上以制止他，并且派使者告诫御史十分恳切，因此李克宁不敢轻举妄动。然而道路断绝，商旅共14-15天。等到贾丹取代李成，李克宁护送灵柩将要回家，于是搜刮府中所有财货，趁夜间出城，军人跟随抢夺，到天亮时几乎抢光。李成的灵柩到达京师，又赐给李克宁庄园一所，钱1000贯，粟麦2000担。李成最初封陇西郡公，进封武威郡王，每次上书连称2个封号，颇为当时人所讥笑。李元素字大普，是蒲山公李密的孙子。担任侍御史时，杜亚任东都留守，憎恨大将林胡运，恰逢盗贼在洛阳城北作案，林胡运正好与部下在洛城北郊打猎，杜亚怀疑他是盗贼，于是将他逮捕审讯，连坐抓了40多人。监察御史杨宁审理此案，杜亚认为他断案不公，秘密上表陈述，杨宁因此获罪。杜亚想要发泄旧怨，并且把抓获盗贼当作功劳，上表指明林胡运是盗贼的情况，皇帝深信不疑。 宰相认为案件重大，应谨慎处理，上奏请求复查，皇帝命李元素前往判决。杜亚在路上迎接，称案件已经审结。李元素查验了五天，将全部囚犯释放返回。杜亚非常震惊且愤怒，亲自追赶，在马背上责备他，李元素不回答。杜亚于是上书又诬告李元素。李元素回朝奏报，话没说完，皇帝发怒说出去等待命令。李元素说臣的话还没说完，皇帝又说暂且退下。李元素再次奏报说一出去就不能再见陛下，请求让我把话说完。皇帝怒气稍微缓和，李元素详尽说明灵狐运冤枉的情况很明白，皇帝才醒悟说若不是你，谁能辨明此事。几个月后终于抓获了真正的盗贼，李元素因此被当时的人器重，升任给侍中。当时有好的官职空缺，必定会想到李元素，后升任尚书右丞。几个月后振华节度使卢群去世，于是命李元素兼任御史大夫，镇守振华，就地加授检校工部尚书，在任上治理得很好。元和初年征召入朝受任御史大夫，自从贞元年间这个职位空缺，很久都找不到合适的人选，到这时李元素因名望被征召受任，朝廷内外都很震动。等到他履职后却一点作为也没有，只谋求做宰相，时间久了渐渐不得志，见到宾客一定说不要因为我是闲散官职就疏远我，见到下属一定先下拜，在朝中阿谀奉承，很失人心。李已在江南作乱，于是受任李元素为浙西道节度观察处置等使，几个月后被人替代入朝受任国子祭酒，不久升任太常卿，转任户部尚书判度支。李元素幼年丧父，侍奉长子比常人更加有爱恭敬，等到姐姐去世，他悲伤过度得了病，尚书恳切辞职，皇帝同意。几个月后因休弃妻子被免官。起初李元素再娶妻子王氏，是实权公王方庆的孙女，性情柔弱，李元素任郎官时娶了她，很礼敬尊重她，等到她显贵后沉溺于仆妾之情，就冷落了她。而且王氏又没有儿子，而前妻的儿子已经长大，品行不好，李元素卧病在床，神志昏乱，听信谗言就休了王氏，给的钱财也不丰厚。王氏家族上诉，于是下诏说李元素在病中上表恳切陈述，说妻子王氏礼义很违背，愿意与他离绝。起初以为他一向有丑行，不能明说，因为他是大官之家，所以让他自行处置。查访得知不曾告知妻族，也没有明显的过错可记录，大概是感情不和才到了这个地步。以皇帝命令相胁迫，当天就遣返，给送的钱物又很单薄。不只是王氏受辱，实际也让朝中人情震惊。如此治家应当受到惩罚，应该停官，并令给王氏钱物，凑足他所奏报的五千贯。元和五年去世，追赠陕州大都督。使臣说李抱玉、李抱真凭着勇武的才能兼有忠义的行为，是唐朝的良将，像在农闲时教潞州人射箭，几人骑马进入五郡的军营，没有奇谋，谁能这样做？可惜服食丹药追求成仙，被药所误。王前修不依附僭越的任命，值得嘉奖。卢从史多怀奸诈之心，自取祸患。李鹏则年迈之足，李成则迷途之返。李元素任御史时坚持道德不改变，任御史大夫时心胸却很狭隘，因七出的缘由休妻，更加暴露丑名，善行少恶行多，又哪里值得一提。赞语说鲍玉、鲍真是我朝的良将，前修的忠心也值得推崇。史怀奸谋，李鹏将禄位辞让，李成迷途却行走，李元素贪图一时之力，我能欺骗谁？哪里比得上忠诚信实的人。